不谈路线问题。多年以后，直率坦诚而又坚持原则的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1971年913事变发生后，王稼祥在陈云、李富春、王震、胡耀邦的支持下，写了一封揭发林彪和拥护党中央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与周恩来谈话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呀，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呀，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呐，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呐。张闻天也认清了左倾路线。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印高，也作印高，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9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一年七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他取俄文名字伊斯梅洛夫，因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黑夜，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在老山界的山沟里，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加之深秋的连绵细雨，弄得他疲惫不堪，行动颇不方便。崎岖的山间小路，宁华难行，配备给他的那匹马也无法乘坐了，只得让特务员牵着，驮着他的东西，紧紧跟在他的后面。扶着一根竹竿，张闻天默默地走着，心事重重。三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和杨尚昆离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归国途中列车带着他们越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在双城子换了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里，他俩一番乔装打扮，当晚即由一个苏联同志带领偷越国境。他俩紧紧跟着这个不知姓名的苏联同志，心情有点紧张地默默走着，四周是皑皑的雪原，茫茫一片，凄厉的寒风打着呼哨，先掠起狂舞的雪花，不断扑打着他们的脸颊，严寒包围着他们，他俩连眉毛上都结了霜花。他戴的还是这副近视眼镜，三年前夜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不同的是，那次走的是雪原， 今天走的是山路。他在国外学习工作五六年后，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回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大可以将他所学的知识、本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壮丽的事业。归国之初，他的确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然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漩涡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成为一条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他万万不曾预料到的事。今天，这数万部队在大山沟里艰苦的夜行军，不能说与他的错误没有关系。一想起这一点，他的心里就有些难受。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雪夜，那个苏联同志领着他和杨尚昆悄悄地翻过一座大山，来到祖国边界。苏联同志的任务完成了，在他们一阵亲切的默默注视之后，他俩深深地道一声感谢，又继续做神秘的旅行。几经周折抵达上海的时候，正巧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没有听从博古的劝说，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人民委员会主席即相当于总理。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后来受毛泽东的影响，逐渐改变了立场。对此博古很恼火，他指责张闻天有右倾错误，说张闻天对他的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据理反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张闻天还批评博古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与李德，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却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张闻天没有听从博古的劝说，仍然写文章批评左倾政策，这自然招致博古等人的不满。张闻天被排挤了，被毫无理由地派往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去了。张闻天在调查过程中更坚信了他对博古、李德做法的怀疑。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受命写出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社论，发表在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题目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在这篇社论中，张闻天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指出了在反围剿中存在着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的错误。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样都是错误，不可取的。在社论中，张闻天委婉地说明了战略退却转移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表明他的思想已有了大的转变，与王明左倾路线有了明显的不同。社论一发表，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表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社论立即开始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1935年秋，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谈到这篇社论，九月间在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登载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之文章， 为路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董必武和何书恒读到这篇社论，方知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1936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可以说是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总动员令。逐渐从左倾路线中转向的张闻天，与遭受左倾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观点上接近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